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又有这样子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在你施恩的宝座跟前，向你俯伏下拜。主啊，您借着周遭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也就是你快要完成你自己旨意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留我们在地上，你还把这个机会量给我们。主啊，我们真是巴望在这一点时间中，能明白你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旨意，明白在教会中的旨意。主啊，让我们能握住这一点点的时间，主啊，能够活在你自己的跟前。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工作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但是你仍旧在地上需要得着一些的器皿，和你一同来成就你自己的作为。主啊，我们愿意对你说，主，我们在这里，我们渴望你能更多得着我们，也渴望在这个时代中，主啊，我们能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和你一同来完成你的旨意。主啊，愿你成全我们这一点点的心愿。但愿我们在这里一同彼此有些的交通，一点点的追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深刻的工作。主，也在这个时候，主你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人都分别为圣，好让我们能够集中我们的全人在你面前一同来追求。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哪里，都叫我们满有膏油。我谢谢你，我们恭敬地把下面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并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感谢主啊！又让我们在主面前一同聚集。我能不能请求弟兄姊妹啊？大家都现身好不好？你不要把你的 camera 打开来，好不好？然后我们是一个聚会啊，我希望能看见所有的弟兄和姊妹那么今天这次的聚会呢，我们开头呢，我们要请 Minneapolis 的弟兄们啊，感谢主啊，Andrew 弟兄帮助我，那么找了8位弟兄姊妹啊，他们呢。那么要带我们一同来背这个哥罗西书啊，他们用接力的方式啊，两个人一张，两个人一张，两个人一张这样接力的方式。那么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呢，啊，你可以在你的家中啊，那么你把你的这个 microphone 把它 mute 掉，好不好？然后呢，你跟着一起背啊，你自己也背，好不好？那么我们今天早晨呢，今天这堂聚会，我们希望能把哥罗西书4章圣经呢，从头到尾通通把它背一遍。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觉得哈，过去弟兄姊妹们花了很大的精神和力量去背这卷书啊，很不容易。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呢，这一卷书不仅是背着完了，交了个功课就完了啊。但是希望这卷书呢，能够停留在我们的心中啊，在我们的思想里，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思想。因为我们这个背经哈，这个目的呢，主要是为了叫弟兄姊妹熟悉圣经的我们不是为了创造什么记录啊，那是为了熟悉圣经啊。所以呢，这个往后去。那么，如果你有了机会，有了空闲的时间说，你仍旧不断的在心中呢，来背它，好不好？希望这卷圣经呢，在我们里面啊，能够变为非常熟悉的一卷圣经。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目的啊。那么呢，所以今天这一堂聚会呢，那我们开头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是来背，我们把哥罗西书4章圣经，通通把它背下来，好吧？那我现在呢，就把这个时间呢， 交给 Minneapolis 的弟兄 Andrew， 你看怎么样安排，请请你来带。
好的，我们有八位弟兄姊妹，每两位一组，他们是现场背的，没有录音。这个我说弟兄姊妹可以在家里跟着一起背。
我再提一下，英文的也背好不好？英文的啊，你背英文的你也背啊。那么你就自己背 ，OK？ 对啊，对不起，你再来。
好的，那他你们每两个第一章背完，第二章就接着下去就是了，我就不会再叫你们了。然后记得要 unmute， 当你们要背的时候，你们背完就可以 mute。好，我们请第一章的姊妹先来背。
哥罗西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忠心的指示。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带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隐藏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这都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有碍于我们攻击我们的字句，将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站着十字架跨胜。所以不屈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因为这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你们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是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些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 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去，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安。众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穆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银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
要对迪马说，
要对雅吉布说，你们要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愿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感谢主啊，我们谢谢几位弟兄姊妹带着我们大家呢，一起把这个哥罗西书呢整个走过一遍啊。我也相信在很多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们，你们也花了功夫啊，在主面前背了这一卷书。那么呢，我们希望主的恩典啊，让主的话能够长久的、丰富的、清楚的留在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这样的一点对主话语的这个爱慕和重视啊，那么在各地的聚会里面呢，也能够产生影响，让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时候啊，大家呢能够重视神的话语，那么更多爱慕来读神的话语啊。我想我们从开头就和弟兄姊妹讲过啊，我们这一次的追求，我们有分成四条线往前走，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么我们需要熟悉神的话语啊，我们的目的是熟悉神的话语啊。那么呢，等等啊，主许可有机会，我就会稍微的就着这哥罗西书呢，给弟兄姊妹们有一点点的解释，一点交通啊。那么呢，我们这四条线里面还有一条重要的线呢，就是。要顺服恩膏的教训啊，要活在膏油的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读圣经、背圣经、记圣经，这是好的。但是呢，我们还需要有膏油，就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啊，能够把主的话能够吃下去啊，能够从主的话里面得供应啊。所以这个跟随膏油的时候。这个生活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也是邀请的啊，那么有些地方弟兄姊妹们呢，那么他们呢就着跟随膏油的经历呢，那么把他们个人所领受的、所经历的呢，那么跟我们大家一同分享。那么也是我要鼓励，我是希望这些经历能够变得很普及的。所以呢，感谢主啊，有几位弟兄姊妹，他们愿意把他们个人所有经历的拿出来给大家分享。我讲过啊，那么你不需要长，你三五分钟好不好？你把你自己那个经历的一个重点的东西呢，那么提出来交通一下，给弟兄姊妹们一点的鼓励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我知道在伊士林啊，在纽约州的伊士林，有两位弟兄姊妹，他们愿意有点交通。我不知道杨玉弟兄在吗？这个在 DC 的杨玉弟兄，
在
你们那里有没有啊？ 啊、你那里有没有弟兄姊妹这个愿预备好要交通的有没有？
嗯，没有，只有我自己，没有别人。
哦，只有你自己，那也很好。OK， 那我们够了，我们能有三位的弟兄姊妹。等等哈，如果弟兄姊妹你受圣灵的感动，我就说呢，就顺服膏油嘛，就是要顺服膏油了，对不对？如果你里面有这个感动的，那么我们留一点时间，那么你也可以自由的能够加入，好吧？那我们先把这个时间啊交给这个伊士林的，我知道是玄明弟兄啊，那么你先开始吧，玄明弟兄。
好啊，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朱玄明，在纽泽西中部啊伊士林的教会聚会。那我今天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我目前呢这一个工作啊，我已经做了18年了。那感谢主呢，在这些年间呢，主有很多的恩典跟保守。那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前三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每想起这些事的时候，我的心啊都要深深的敬拜主，实在太啊多的恩典。那在这个工作之前呢，我原先是在纽约当这个 IT 的 consultant， 就是电脑的顾问。那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最主要原因呢，我每天需要很早很早起床，6点多呢就要准备，因为要搭火车，然后到 Manhattan 的 Midtown 中城那个地方呢，离我们这里大概最快要一个半小时，常常呢要两个钟头。那因为我过去多年呢养成一个习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需要灵修啊半个钟头，或者有时候一个钟头。所以现在因为这个工作呢，这个灵修的时间几乎没有办法。虽然我在火车上可以啊读圣经，但是那个感觉不一样啊。所以我就跟主祷告说，我盼望能够找一份好的工作，离我家近一点，然后可以有早上恢复这个灵修的时间。所以呢，我祷告了一阵子呢，啊，主好像就为我开路，他借着一个 agent 呢，跟我讲说，啊，在你家附近呢，有一份工作，是一个不错的公司，但是呢，薪水只有你的目前的啊八成，就是你要 reduce 20%。我那时候心中一想，我说还是去试试看好了，所以我就在主面前祷告，特别在那个面谈的当天呢，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不晓得这个工作啊是不是你要给我的，但是呢我啊愿意去试试看，我跟你求一个印证。这个印证呢，就是说当我这个面谈完之后呢，我开车回到啊这个火车站的 parking deck， 因为火车站呢很大，那个 parking deck 有5层楼。过了8点半以后呢，车子几乎停满了，其他的人只能停在最上层。我说你要是认为这个工作好，求你给我这个印证，你给我一个楼下的 parking spot，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是你要给我的工作。所以我就去面谈，谈得也很好。我回来要回去纽约上班，大概10点多了，我就开车进去，一进去上了第一层，第二层一上去，周围全满了车子，就只有一个 SPA 空的。所以我心中一想，我知道主要把这个工作给我，我就感谢主。果然不错呢，过了几天这个工作 啊，他们就说好 offer 给你。那我就说主啊，因为我可以在家里好好灵修，并且工作啊，钱少一点没有关系。我开始去上班之后呢，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可以每天早上花时间亲近主。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呢，之后呢，我就啊开始啊，因为在特会里面听到啊讲员弟兄讲到这个背圣经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呢就啊每天早晨去上班25分钟的车程当中呢，我每天背以弗所书2节，所以我就从头背呢，总共背了3章。感谢主呢，那一段时间啊，虽然工作钱少一点，但是工作算是轻松，并且呢啊，让我跟主的关系呢啊变得很紧密。但是呢，很可惜，过了1年半，公司宣告说要关厂，因为我们那个工厂是做贵金属的金属材料，是工业用的，已经5、6年不赚钱了。这个工会呢，又要求加薪，并且更好的福利。公司说，那干脆就关厂好了。我说，主啊，怎么才来1年半就要关厂了？然后呢，感谢主，出于主的，主都保守。总公司这里呢，他们就啊有一个啊计划的经理，就 project manager， 他就来找我，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大型的 project， 我们需要你过来帮忙，他就把我调过去了。所以厂是关了，我就被调到总公司这里。总公司呢离我家更近，开车10分钟，所以呢我就在那里上班。结果上班呢又上了1年左右呢，突然间报纸上有一个大新闻，我们公司被买走了。然后公司被买走的时候呢，我心中又说，主啊，怎么这么巧，这个事情又发生了。然后那个期间呢，大家心都很慌乱啊，很多人呢都不想上班了。然后啊，听说呢我们整个 IT 200多个人都要被 lay off， 因为他们的 IT 啊比我们更大，所以呢很多人就出去找工作。我也去啊想了一下，也祷告了一下，我就出去找工作。然后在这之前呢，我常常想说搬到加州去，所以呢我
这个学民，对不起打断你一下，你要缩短你的话好不好？
好、
啊、
OK，
你讲重点就好了。
好、
啊、对不起。
那在这一段期间呢，我在加州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呢这一份工作当我决定是不是要去的时候呢，我在主面前祷告一直没有平安。所以呢啊，我就啊不晓得要怎么办，但去呢还是不去。后来我就找我们传道人黄尚德弟兄有一些交通，然后交通完了之后，我再祷告，慢慢的我就觉得说呢，这个祷告啊，让我看见呢，出于我自己的意思，过于是神的意思，所以我就决定留下来。所以当我留下来之后呢，我就认真的做，因为那时候公司被买走，整个要整合，就 integration。 那整合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拒绝配合，但是呢我心中非常平安，主一直给我说你好好做，我就很卖力的做。我们同事看了都觉得很奇怪，公司要被卖走了，你怎么还这么卖力的做？因为主要我这样做。然后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一个同事跑来找我， 他呢晚上六七点，那时候我做得很晚，然后他跑来找我，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你能不能为我祷告？我说可以啊，什么事？然后他就坐下来，他年纪大概大我十二三岁，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几了。他就说他为着公司被买走，他非常心中啊，非常的下沉，然后他不晓得他前途在哪里，他出去找不到工作了。然后我就安慰他，勉励他，因为他是天主教徒，我说你要啊，回去好好聚会读圣经，我们为你祷告，我也带着他祷告。他在那边说的时候他就哭起来了，在我面前哭，一个大男人，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但是感谢主呢啊，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在公司里面啊，我们的见证是很重要，因为在平常的时候 人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在急难的时候人看得出你是不是可以给他真正的帮助。所以我在这件事上也学到很多的恩典。最后啊，整个整合的工作完了，公司给我一份工作，然后那一份工作呢薪水跟纽约的工作一样，然后呢又给我们 sign on bonus， 然后这些 bonus 全部加一加就等于我过去三年 loss 掉的那 20% 全部都补回来。所以我就想到这些事的时候，就看见了神的恩典，他的道路，他的意念远远超过我们可以预知的。所以感谢主。
姊妹，因为姊妹对不起，我先提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很有限。弟兄姊妹，你个人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啊，我也知道这个可能给你一个钟头你也讲不完啊，但我就说我们这次呢重点在跟随高于啊，就在那个重点上面一点点交通就可以，好不好？那么将来你有什么好的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其他的机会或者你在各地的聚会里面可以把它交通给弟兄姊妹啊。对不起，我想我必须要这样提一下。好，那么那个请伊士林的另外一位姊妹。
好，弟兄姐妹大家好。我 mute 掉啊。那个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跟朱弟兄同一个教会的，在朱弟兄同一个教会的，我是汪曙光姊妹。我就是想那分享一下神在我身上的功课，让我对我的带领，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是我一直来非常我可能也讲不太好，我也不太会主持啊，就是神在，因为我是在中国大陆出来的啊，我从小的时候就没有人告诉我说妻子一定要顺服丈夫，就是谁听谁对的就是听谁的。那我后来慢慢的，现在神的话 一点一点的领导我，我就非常的很阿们啊，因为神说啊，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啊，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因为夫妻之间的那个如果一个妻子决定做什么，或者丈夫做决定做什么，他不会认为他自己是错的，肯定是因为对的才这么做。但是这个就常常会引起冲突，因为我发现男生跟女生的很多的不一样，这也是我学到很多的功课，所以也是通过这个很多的磨合感谢神的恩典。我曾经很多时间想放弃了，但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啊，让我一直带我今天，真是我只有感谢赞美和敬拜啊。那我就知道像很多可能对夫妻之间都会知道，就是会比如说很可能有个人会性子急一点，一个人慢一点，有的人就是做事讲究 efficiency， 有的人就是讲享受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我就不多说了。 那我就是我曾经刚信主以后，我就知道神的话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我就拼命的去做，做的其实很痛苦，然后很苦的，就像连我丈夫都发现我是在做出来想做啊，但是我又觉得这是神的恩，神的命令，我必须要来做。做的其实很心里面不是心甘情愿的，那个做出来的有的人是看出来的，我很想做好，但是也没做好，甚至是可能是一个反面的啊，就觉得没有见证，因为基督徒感觉是应该是平安和喜乐的，这是我个人认为啊，我只是完全是再重申一下，只是完全个人的分享啊，没有对错，我都交给主，我可能很多是错的，也求神的怜悯。我就是然后神就借着他的话，然后读经，我觉得读经真是很重要，但是我很懒惰，我读经也读的不多，但是神就是通过很多，比如说让我听到一个道啊，或者什么听到一个，或者是一个特会，或者是讲道啊，就一句就是不同的在时间就临到我，就是他知道，就是我是很想追求主的，我很想服侍主，但是主就把我一个意念放在我里面，就是说我的先生就是他放在我里面，我要服侍他，把他当成我的主，像服侍主一样。这个我慢慢就心里面就那个不情愿呢，就是那种就慢慢就那个了，就变得哈啊，也是操练很多不情愿，就是就有个很多难处临到我，让我就过不去，但是慢慢只好顺服以后觉得里面很平安和喜乐。那后来又慢慢读到，就是像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妻子和丈夫是预表基督和教会的，我就是觉得这个就让我非常的震撼，我觉得原来妻子和丈夫这个关系是这么的圣洁，这么的神圣，我原来真是得罪神，也得罪人了，我真是要悔改来信靠来求神来饶恕来拯救那感谢主，就是在他只要我发现我有这个心，他就给我恩典，他就赐给我恩典，然后让我在很多的事情中就难处中就出来了。那我真是感谢和赞美，我现在我觉得我不知道说的太不多，我感谢我看我的先生的眼光和原来好像就是很不一样了，我就是感觉到就是有点像看他的眼光有点像主耶稣看我的眼光一样，我每个人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在神面前都是全然可爱的真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我原来我总是就是指出他的，经常从来也不赞美他表扬他或者赞美他，就是指着他的缺点来让他改正。那我现在慢慢学会怎么赞美，因为神给我的嘴唇是不是用来 judge 别人的，不是用论断的，是用来赞美的。一方面首先要赞美神，但是其实人也有的时候也需要鼓励和赞美的。那这样的话就让好多的难处就自然的过去了。感谢赞美主，神也让我给我一句话最近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感谢赞美主。好。
好，杨玉兄，呀，抓住时间，抓紧时间啊，交通一点。
那个孙弟兄打电话给我问说要交通这个随从圣灵的教训哈，恩高的教训。那我想了一下呢，后来主就提醒我一件事情。我信主的时候呢，带领我的弟兄呢是非常几个弟兄是很注意祷告的人，所以我信主没过多久呢，我就离开原来那个聚会，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因此呢，就给我留下很多的影响，也让我能够有机会呢，就读很多这个关于祷告方面的书。所以一开始到教会祷告聚会我都会去参加这样。那当时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个新的教会呢，弟兄姐妹们很单纯，而且呢大家都很注重祷告。当时也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说每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 不管是什么原因聚在一起呢，都会一起祷告。不管你一般如果吃饭当然会一起祷告，但是如果不是吃饭的话有时候就不会祷告，但是我们那时候呢就是弟兄姐妹们都会一起祷告这样。那有一次呢，就是有一次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聚会，我现在忘记了什么原因聚在一起，是临时的，临时到一个宿舍去，当时是一个学生教会，有很多人都是住在宿舍里面，住在 apartment 里面这样，然后他们是住，就是都是住同一个公寓这样，所以大概是在一起这样，所以不知道我忘记什么原因，所以就去了，就是临时去一个地方去跟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样，然后结束以后呢，就大家就说我们还是要祷告一下这样。那祷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姐妹就提出来，她是学钢琴的，她刚好在东区的比赛呢，她赢了，那要代表东区跟西区一起参加全国的比赛这样，她就请大家为她祷告这样。那我们就为她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主就感动我说要为她的这个为她能够有资助这个车马费的资助来祷告这样。那我有点犹豫了一下，不过我还是顺服，后来就为他的这个求主给他预备这个飞机票，给他预备这个费用哈，能够去参加聚会。因为他们这个学音乐的花费其实是蛮高的，尤其是他们这些学钢琴大部分都是要自费的，所以就是花费蛮高的，我就为他祷告这样。那过去事情就过去了。过去我们当时那个聚会呢，因为是学生教会，所以呢祷告聚会是在礼拜五晚上查完经，然后就祷告会到半夜这样。那我是住了非常远的地方，所以每次开车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有一次我要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呢，就刚好要从那个 highway 下来，要到那个 Baltimore 的 Bellway 的时候呢，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就跟主有个对话，我就说主啊，我这个常常在为人祷告，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见哈，你到底有没有垂听，我也不知道。那这个就有这么一个对话，然后就过去了，我也忘记了，但是我记得那个地点就是在那个要下来的时候这样。然后过了第二天呢，早上呢就这个姐妹就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我为她祷告呢，主垂听了，主给她预备了车马费啊。那当时我在说，因为我住得很远，所以当时弟兄姐妹其实是从来不打电话的，尤其是姐妹跟弟兄是肯定不会打电话的，所以这个是一张很大的一个 surprise。那就是感谢主，就是说主借着这件事情来坚固我的信心。那孙立兄从前也讲过，就是我们一些属灵的经历都是前面有一个经过一件事情，后面就是大概是这个 pattern 啊。我觉得在我个人跟随主的路上呢，不管是十字架的经历还是这个随从圣灵这方面的经历哈，也是这样，就是主会有一个给我一个好像能记得住的一个经历，然后后面呢大概就是同样的 pattern。 好，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Yeah, 我想弟兄姊妹中啊，一定我们还有很多弟兄姊妹有非常好的跟随高羽的经历，我希望弟兄姊妹你有这个经历，主给你的其实也不光是给你个人，应该是给整个教会。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们心中呢有顺从高羽的这个生活的，对吧，我们还往后去啊，我们还是要给弟兄姊妹有机会，大家在这里那么能够做一点见证。那我再说明一下啊，因为呢属灵的经历的面很广，有的是你祷告的答应的啊，那么有的是你生活上的侍奉上的。那么我们这次要集中在那个什么，集中在顺服高羽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这段时间哈和弟兄姊妹在这里强调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从年轻时候蒙恩得救啊，那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在教会中许多弟兄姊妹们顺着生命的感觉，顺着里面高羽的引导的这种经历非常的多啊，非常多。而我们现在呢，弟兄姊妹们好像逐渐的开始呢，好像对于这个感觉呢就松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以前有个年长的弟兄，我不讲他的名字，他年轻的时候他说他这个弟兄他很喜欢穿红袜子，喜欢穿红袜子，那么得救之后呢，有一天他把那个红袜子一穿上去里面就不平安了， 圣灵跟他讲说，你呀、啊，这个一个男孩子穿什么红袜子呢？对，你看弟兄姊妹，这是很小的经历啊，但是很实在的，啊，非常实在的，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领会这件事情，在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错误，我们犯了很多错误，圣灵在里面会纠正我们的，有时候他会引导我们的，像这些经历呢，我们应该的。是一个很普及的在教会中，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怎样跟随膏油的时候呢，哇，不仅你个人属灵生活有转变，弟兄姊妹整个聚会的光景会有非常大的改变。我心里面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呢，有一点点的不算焦虑了，一点着急啊，因为我们这些年呢释放的道所出来的道很丰富，亮光也足够，但是在弟兄姊妹生活中间的经历的东西啊，非常的残缺啊！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所以你都感觉到在个人生活里用不上去，聚会里面也用不上去，结果呢，这个道跟我们所有的实际的生活呢，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啊！像这一次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人参加过西安特会，就晓得了啊，那么。我们讲过没有圣灵就没有实际的，这是特会讲的几篇道，弟兄们也很用心讲了，那么这些道你过去没听过吗？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吗？不会吧，我想你蒙恩多年的人，你对这些道你不陌生的，对不对？你不是头一次听见这个道，这个道对我们来讲可能没有什么新奇的，可能我们在各地的聚会里面也在传讲，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一次呢，我们特会的主题要的什么，是要的是实际、啊、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只摆在那些外面的这些讲论上，我们要的是实际，有没有真东西。所以若是没有圣灵的带领，弟兄姊妹没有实际，我们知道父的计划那是真的啊，那么呢，主耶稣到地上来在世界的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也是真的，对不对？但是若是没有圣灵的话呢，在我们身上就不真了。所以是圣灵把我们引到真理的实际里面，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所以我希望呢，在这里的我们的交通能够把这个呢稍微恢复一下。弟兄姊妹们注意你里面圣灵对你所说的话。所以你现在你看看，我就说我要请弟兄姊妹交通，好像我们都要找一件特别的事情啊，找一个特别的事情，那么我们好像才讲得出一点道。其实不是，这个就是生活，你每天生活，弟兄姊妹你讲错话，圣灵在你里面就会有感觉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对，你一个思想意念不对的时候，圣灵也会在你里面有感觉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弄在这么细小的事情上的时候呢，你就看见我们属灵生活过得非常的粗糙啊。我们好像很多，我们常常讲基督教都是注重外面的活动啊，注重外面的这些仪式的东西呢。事实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活在圣灵给我们实际的带领中的时候呢，我们一样活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可能呢，我们讲的道比别人高明一点，啊，比别人有亮光一点，深入一点，但是呢，实际的表现是差不多的。这个不能满足主的心，也不能满足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要重视恩高的教训啊，重视恩高的教训太重要了。我们要抓住一个点。没有圣灵恩膏的教训的生活，你就没有所谓的实际，不可能有实际。所以呢，我们如果仅仅在道理上大家讨论来讨论去的话呢，那个不是 主所要的。所以只有当我们实际的跟随了圣灵的膏油，跟随圣灵经历，在我们生活中才有真实的东西。哎，真的东西会出现啊！所以呢，我想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这个 在这个点上啊，那么在交本来我有一些的感觉的啊，我想嗯不要紧，我们往后去啊，我们细水长流啊，那么在这个点上呢，我还要再讲，还要再重复啊，那么呢，希望讲到一个地步，每个弟兄姊妹里面现在开始都知道怎样能够跟随圣灵的膏油，那我们就有救了啊！弟兄姊妹，你原谅我用这个话，否则我们没有救，你知道吧？那我们就这么天天过下去，年年这么聚会就这么聚下去，没有真实的东西出来，对不对？我因为我常常说回忆我年轻的少年的那段时间啊。当然我们的光景也不是说完全达到神的那个标准的，但是那个时候主带领我们的生活中间有很多这些东西啊都很真实的。啊，我好像忽然之间的过了若干年之后都消失了，在弟兄姊妹中看不见这些东西了。啊，当然我知道你们爱主，弟兄姊妹大家爱主，你在生活中呢你也有一些和主交通的美好的经历啊，你也爱你也有好的聚会生活，你有好的侍奉，这些都是宝贵的。但是我们要更多把那个属灵实际把它引进来，所以恩膏的教训是不可缺少的啊，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啊，那么。到了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呢，基督徒啊，信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啊。那什么叫做基督徒啊？今天呢人都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宗教徒的一个代名词，对不对？其实是不对的啊。我们过去弟兄们呢比如说讲说这个基督徒翻得不太好，应该把它翻成基督人。当然你这个已经大家好成为了这个习惯的用语，你想改它也很难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要明白那个真实的意义。其实呢基督徒你如果给它下个定义的话呢，就是受圣灵膏油引导和管制的一般人就叫基督徒。那我们真的在生活中有受到圣灵膏油的这个引导和管制吗？因为我们知道基督这个意思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受膏者，基督就是受膏者。那么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呢，我们跟我们的主一样，我们也成为受膏者。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是从膏油里面所过出来的生活，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属灵的生活啊。所以我愿意在这里啊和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点上再有一些的强调。我们知道没有圣灵的膏油的生活是不可能有属灵的实际，不可能有属灵的实际。所以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见他是基督，对不对？他完全顺着膏油说话，顺着膏油行事啊。保罗的经历也是这样，彼得经历也是这样，约翰的经历也是这样啊。所以在头一个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因为他们顺从圣灵的膏油的生活，所以他们把基督表现得非常的荣耀。所以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末后的时代，请你们原谅我一再的用这个话，我就说很多的真理啊都失落了，很多重要的属灵的经历都失落了。今天呢我们求主施怜悯，如果我们在主手中还渴望能够成为主手中可用的一个器皿，那么你必须要回到这些经历的里面，好吧？那我希望哈弟兄姊妹们在各处，如果你有好的经历啊，可以拿出来交通的。其实我身上还是有很多经历的，不过我想呢，我讲的太多了啊，这个。最好呢弟兄姊妹中间呢大家起来交通，能够我在讲啊，讲就是希望你啊能用最短的时间把一个重要的点把它讲出来就可以了，三五分钟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聚会的时间很宝贵啊，那么容不得我们长篇大论的去 去解释这个。所以你学着啊，学着用三五分钟把你生命中所生活中所经历一点高油的生活呢，给弟兄姊妹们简单交通。往后去呢，我们多一点弟兄姊妹能有这方面的交通的话呢，我想对于这个在教会中间哈、的整个的推广呢，很有帮助，好不好？那么我想我呢就着弟兄姊妹刚刚所交通的完之后，我再加强一点点的这个交通啊。那么今天呢，
徐弟兄，
哎，
我可以讲吗？我可以交通。
你有精力，三五分钟啊，不要长篇大论啊。
我开始计时啊。
OK， 好，你开始计时的。
对，上次孙弟兄是在我们上次侍奉聚会的隔天礼拜天主日，孙弟兄碰到我说：“哎，你有没有一点经历要分享？”我那是啊一声，我就没有回答，因为呢，我刚好有一个经历，上有点羞愧，不过我愿意拿出来分享，就是上次侍奉聚会那一天当天，我是那天晚上要做一个见证，福音见证的。那一开始我在在七月初的时候，弟兄跟我说：“哎，你那个见证你可以做嘛？”因为我上次本来是五月要做，我是延回台湾，我就延期。后来到七月回来的时候，他就说：“上次那个见证也可以做。”我说：“我可以的。”好，然后那我们早上有晨跟弟兄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常常在祷告的时候说：“主你做见，说主啊，不要让做出口的说自己的话，要说话都要出自于你。”但我就想说，我做见证怎么可以说？那不说我自己话，要说谁的话呢？但是我就是愿意顺服啊，恩膏的教训，我就在那边等啊，因为时间还蛮长的，所以我就在那边等。哎，等的话，哎，主真的慢慢给我一些话，那我就开始继续等。可是等着等着，又开始心里有点急了。那后来我就想说，哎，这是祷告，这是教会传福音嘛，一定有很多人为我祷告，为福音聚会祷告，所以我有安心，就去等。等到后来我又好像又快到了，我就开始想，哇，这下子我要不要先自己先背个稿啊，万一主没有交代完前，我就可以自己讲补充一点。可是后来还是 anyway 我还是继续等，哇，糟糕，时间快到了，好，我讲快一点哦。后来我最后一两天我要做投影片的时候，我就开始做。后来想我的电脑不大好，我就想我用公司的，我做完之后我想，我去公司印一下，因为彩色的比较好看。好，然后就去公司啊，然后礼拜五晚那就运回来就很开心。结果礼拜六侍奉集会的时候，结果大家都在讲圣母恩膏的教训，讲那个七毛钱的事情。我一天想说，哇，完了，我要做的见证是拿着手上是我去公司印出来的东西，我怎么办？后来是我们侍奉集会结束之后，我就是整个重做，就因为整个重新重做，要不然我觉得我如果放拿那些东西，我怎么讲见证呢、啊？后来我就整个重做。然后我本来是打算那些时间要把它写出来，怕时间超过，反正我就整个在重做。啊，感谢主让我重新做过，要不然我觉得我真的拿到那些东西，不管内容主引导的，不管内容再怎么好，可是我不可能拿到那些在讲见证。然后来感谢主，我就真的是重新做过了。然后可能我本来是预备下午的时间是把它写出来，可以讲的比较完整，可是。反正 anyway 我就不管了，反正我就真的是重新改过，跟主啊忏悔祷告，然后重做，然后再阳台做见证。所以后来就做见证的时候，事实上应该还是很顺利哈、啊。然后就是这样子。那我这我就觉得说，对我有点赶时间哈，所以我也觉得感谢主，真的主真的是他是真的是带领我，特别是要当为他做见证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我没想到我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真的做了，所以就是也感谢主让我能够纠正，然后来做这样的见证。好，我分享完了，三分三十秒。
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这些应该是随时很多时候都很容易碰到的问题啊。那么圣灵在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呢，弟兄姊妹们。他要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对不对？所以他要不断的改变我们，从我们的思想、言语、态度和我们所行所做的事情上面，他每样事物都在改变我们。啊， 他要把我们呢从那个卑贱的变成尊贵啊。所以呢在这些细节的点上，我从前也不懂，很多时候我说主啊，你这么大，我那个事情那么几毛钱的小事情你也要管吗？啊，你这么伟大的神，你怎么要管这么小的事情呢？我讲错一句话你也要管，我个意念不对也要管。后来我才知道，弟兄姊妹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们基督徒啊所受的教育什么，是一个做王的教育。弟兄姊妹要记得，神要把我们变得极其尊贵，将来我们到永世里面个个都是与基督一同做王的。所以呢他在我们生活中间才要这样的管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莫大的恩典。你我这些人呢，实在来讲，不管你在世界上你觉得你自己多尊贵啊，你多有地位啊，在神眼中看算不得什么的，对不对？只有他儿子那个表现出来才最尊贵。就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带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膏油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想往后去有机会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还可以在这些方面多有一些的交通，好吧？希望我们我主要的目的啊，就是要我们摸清楚了，懂得了怎么样顺服很高的教训。这个道理你知道的，对不对？这个话对你一点都不陌生，你可能听了很多年了，但在我们身上是实际嘛，是真实的东西嘛。我们今天要追这个东西，我想这个今天在主跟前的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那么好，我下面还有一些的时间啊，我要和弟兄姊妹们呢把这个哥罗西书啊那个一个重要的原则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的交通一下啊。因为大家都背了哥罗西书了，也许多人读了，把哥罗西书读了很多遍，很熟了。我希望我这个交通呢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们能对哥罗西书啊能够抓得更牢更清楚，好吧？那我们这个请弟兄姊妹啊回到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那么我把这个第二节到第四节呢稍微读一下。这保罗呢这个对哥罗弟兄姊妹的一个请求啊，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我们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叫我们能传福音，对吧？但是保罗在这里不是，他说是什么？叫我们传讲基督的奥秘，能够把这个奥秘发明出来。所以我这一次啊，和弟兄姊妹呢，我讲了我们要集中在新约圣经中的两卷重要的书信上面啊。那么这两卷书信呢都是讲述神的奥秘的两卷书信啊。那么特别哥罗西书是讲到这个基督的奥秘，我们读第二章第二节呢就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讲基督的奥秘。那么我们将来后面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来交通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讲的什么是福音的奥秘啊？在以弗所第六章呢，你就看见保罗讲的是福音的奥秘啊。那么我今天呢要先把这个奥秘这两个字的意义啊给弟兄姊妹们呢做一点点的解释啊。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呢都很怕听那个深奥的东西，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 他是要叫我们明白奥秘，明白他的奥秘。所以你如果真正明白了什么是神的奥秘，你生活中的细节的东西的话，你很容易就明白。我们今天呢，很多弟兄姊妹们追求基督徒生活中末节的东西啊，夫妻关系啊，教养儿女啊，交朋友啊，结婚啊，求职啊，各式各样的生活的这表现。那么我们只追求这一些枝节的东西。我常常讲，就像一棵大树一样，这个树上面开花结果了，上面是很茂盛的，对不对？但是呢，很少人是注意那个树根的东西。那么今天呢，奥秘就是叫我们从根源上面来知道啊，那么这一切事物背后的那么一个真相啊，这很重要。那么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今天生活这个世界啊，弟兄姊妹，对，就着我们肉身来讲，我们感觉这个东西都是很实在。其实呢，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你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东西，真的很虚幻啊，它都是暂时存在的东西。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把这些东西当作是一个真实的啊。那么这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人受到蒙蔽的一个原因。你知道，从古到今啊，人类历史中有很多聪明的人啊，那些所谓他们有些哲学家、科学家啊，这些聪明的人啊，他们呢不会以今天眼前的生活为满足，他们会追寻呢，到底这个宇宙的来源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你们知道呢？这个他们在哲学上常常用一个词啊，叫做想要追求这个第一因，这个 first cause。结果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什么叫做 cause， 就告诉我们这个根源从哪里来的，它是什么，是什么缘故会有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啊。那很多人讲说，这个你不能想啊，你想多了你会受不了的啦，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有智慧的人想到最后他活不下去就自杀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有人类，甚至追随到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有我有你，对不对？这个问题有时候你不能想的。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有我，奇怪，我这个是一个个体呀，为什么会有我呢？所以你知道，这个在世界上面来讲是没有答案，是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圣经却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所以呢，圣经的话，它解开神的奥秘，把那个真相告诉我们。所以特别啊，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这两卷书是解开奥秘的两卷非常重要的两卷书啊。所以呢，我们需要从这个方面一同来追求。因为呢，你不要告诉我说，哎呀，这个东西太深奥了，我们今天呢不要拉到这么高吧。但弟兄姊妹，对我来讲，如果我不能明白那个奥秘的话呢，我今天的生活事物我就怎么样也做不好，就对我来讲是很真实的。我和人际之间的关系搞不好，我是有的时候我有我的个性，有我的脾气啊，我家庭生活里面，那么夫妻关系中也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的难处，有时候会做错事情。但是我一做错事情，我回到那个源头上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许多的困难迎刃而解。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呢，蒙恩得救之后呢，你看好像他讲到很多教会，讲到家庭生活，讲到很多人的行为上行为的问题，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他是在传讲什么奥秘，他在传讲奥秘。 所以这个奥秘呢就是一个真相啊，弟兄姊妹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因为神把他的话给我们略略的解开来了，那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就明白了，今天在神的旨意之外的东西呢都是空的，都是暂时的东西，所以才会吸引很多弟兄姊妹们爱主跟随主。如果你明白了这个，你对于主的追求那个力道会不一样的，不会像我们现在其实马马虎虎的，有也有，可以没有也无所谓，对不对？聚不聚会有什么关系呢？读不读圣经有什么关系呢？传不传福音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对属灵事情的马虎，但是你看保罗呢，一点都不马虎的，对不对？保罗在世的日子，他是竭力的追求。哎呀，我们想说这个大概是保罗吧，因为保罗才有这样的光景。弟兄姊妹们，保罗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我感谢主，弟兄姊妹们，那么主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看见过去的现在的很多圣徒们，他们在地上竭力的追求，在那里爱主啊，因为什么？他们在这个虚空的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里面，他们好像找到了一些真的东西。那弟兄姊妹，你找到真的东西了吗？如果你没有找到，你的生活人就是空虚的，不会很实在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也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圣经为什么用奥秘这个字呢？用奥秘这个字的意思就提醒我们，就说这个不是你天然的智慧、天然的聪明能够明白的。的确，你把人类历史上所有有智慧聪明的人把他的书通都读过之后呢，也没有人讲得清楚，没有一个人讲得清楚。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啊，这个比拉多呢跟主耶稣呢两个谈话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他是为真理做见证的，那比拉多就问说什么是真理，结果呢主就没有回答，对不对？主知道你这个罗马的巡抚，我跟你讲你也不明白的，所以主就不讲。哇，结果你知道历史上就有一个人说呢，主耶稣不回答我来回答，所以他就写了一大厚本的书，叫做《什么是真理》。那弟兄姊妹，很多人把他这本书读完了之后呢，还是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所以人的智慧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奥秘。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实在来讲，你我这些人呢，比所有这个历史上面所有的智慧人还要有智慧，因为你所得到的这个智慧他们没有的，你比很多科学家呢都聪明的，你知道吧？但是呢我们不重视这个东西，对吧？我们不觉得它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蒙到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一再的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啊，我们不要用天然的智慧、天然的眼光来看属灵的事情，连你读圣经也是一样，你需要用神给你奥秘的智慧，这个智慧已经在你里面。所以你如果懂得怎样跟随膏油，弟兄姊妹们，你就懂得怎样运用这个智慧。这个在我身上是很真实的，我感谢主，我侍奉主一直到今天，凭什么呢？你在说你凭什么呢？虽然我能服侍的有限，这个器皿有限，但是呢所有的东西在圣灵的膏油里对我都是真的。我能解开主的话，这不是凭着我的智慧。我能懂得圣经，我能知道属灵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多么宝贵多么宝贵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呢，实在来讲啊，对于基督徒来讲，你需要有一个奥秘的眼光看所有的事情，就像保罗一样，因为他现在懂得这些事情的奥秘，那么呢他从这个奥秘里面开始起来解释基督徒的生活， 解释教会的生活，解释侍奉，解释追随的意义。弟兄姊妹们，那个才是真正准确的。弟兄姊妹能懂我的话吗？懂得 我说的意思吗？保罗是因为明白这个奥秘，他才懂得什么叫做夫妻关系，他才懂得什么叫做主人和仆人，才懂得什么叫教养儿女。我们今天是撇开这个，用人的经验来讲这个东西，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差别呢？今天我们讲教会生活也是一样，我们讲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我们撇开那个奥秘，我们来讲这些东西都是不真实的。因为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聚会啊，那么我可以对你们讲一点我心里面的话啊，你要能听得进去，弟兄姊妹，对你是很大的福气。如果你听不懂也不要紧啊，那么你回去好好祷告，我相信主会叫你祷告。因为我这些东西我在讲台上甚至特别聚会我也没有机会能说这些东西的。那么今天呢，我愿意和你们面对属灵真实的真相的东西啊，和你们一同有交通。愿主的怜悯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像保罗一样蒙恩在神的跟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奥秘。所以呢，往后去弟兄姊妹要像保罗一样，你在教导弟兄姊妹生活交通的时候，你劝人家谦卑啊，温柔忍耐，都要从哪里来？从那个奥秘来。你劝人家夫妻和好，要从奥秘来的。你不要过去说，哎呀，这个夫妻生活大家呢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弟兄姊妹，我常常听见很多弟兄姊妹跟讲，你让一让吧，你学十架功课吧，你受点苦吧，你忍耐一点吧。哎呀，那个姊妹苦不堪言，你先生也苦不堪言。下一次你要记得，你要从哪里？从那个奥秘开始，因为保罗是从奥秘来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们，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讲，你要为我祷告啊，叫我能把奥秘尽都讲基督的奥秘。我想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时代，这是一个荒凉的时代，关于真正属灵事情真相的东西越来越少。你知道这个常常是我里面很忧心的东西。而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在一些字面道理上的东西我们都听过，也会讲，对不对？但是没有多少实际的东西，我们不懂得什么是神的奥秘。所以我曾经跟你讲过，连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都是个奥秘呀，对不对呀？你怎么会信了耶稣的呢？你也看不见他，摸不着他，对不对？你怎么会相信他的血就把你的罪洗清楚？这不是奥秘吗？你讲给那个你讲给你外邦的朋友最聪明，你讲给他完全不懂的。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哥哥有一个很好要好的同学，他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大学里面是很有名的教授。他的妈妈信主，所以有一天他把他拉来听我讲道，讲完道之后他就请我到他家里去了，坐下来第一件事就问说，你说有神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的字典中没有这个东西？当然没有了，你在外邦人中你再聪明你也不会懂得这个东西，对不对？结果他妈妈在旁边说呢，我懂得孙弟兄说的是什么。他妈妈学问远赶不上他，但是他这个基督徒他懂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现在开始起，一切的事都从领悟这个奥秘开始。那么你怎么样，你才可能产生对真理的领悟，才会对实际的生活你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们今天呢，不能光从浮面表面上字句道理上面这个道理上面呢，在这一些方面呢给别人一些的教导。即使你今天读圣经啊，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你要小心，你可能读的都是字面的东西。但是保罗说，不，我所讲这些东西不是字面的东西，是奥秘。 哎呀，我希望不觉得为难，这是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奥秘，很大的一个祝福。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要和大家呢，先把一些重要的原则先讲清楚啊。那么，神乐意把他的奥秘启示在人心里，他启示在保罗里面，启示在彼得里面，启示在约翰里面，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些得着启示、明白奥秘的人，他们还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启示出来的奥秘，人就是奥秘。就是将来我们进入永世了，你要用永永远远来明白这个奥秘。哇，当然 我这个话不要再讲太多，恐怕对我们大家就很悬了。但是呢，你必须抓住保罗之后，所以今天很多人读圣经读保罗的话呢，就是只读到前面的啊，那些生活上的教导，他没注意到保罗在这里讲奥秘。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神的事情呢深不可测，不是你我所想象的。所以你看见你只有懂得奥秘的人，你里面有个热忱，你会追求的。如果今天你只是在字面上面在跟随主的话呢，我可以保证你这个路走不远，过一阵子你就觉得乏味，对不对？很多基督徒呢，就讲来讲去就这个东西，所以有人看这个西安特会的题目，一看又讲这些东西，我讲了好多年了，对不对？还在讲这些东西，那弟兄姊妹他没兴趣了，是，只有当神揭开这个奥秘的时候，你就会像保罗一样，在地上追求主啊，那是。无论怎么样都是不够的，它里面的那个渴望啊，你看见是多么的大，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说使我认识基督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懂得神的工作在人身上那个真实的情况的带领啊，所以这两卷书呢，专一讲到神奥秘的两卷书。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呢，就着这两卷书呢，我能就着我所能明白的啊，跟你们有一些的交通。当然我懂得的奥秘没有保罗懂得的那么深奥啊，但是呢，我希望呢，我抛砖引玉，我所交通的能激发起许多弟兄姊妹们开始对这件事情呢，你能产生里面的爱慕和追求。弟兄姊妹们，这个绝对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是很抽象的，那么很玄妙的东西，不是的。你看保罗讲这个奥秘的时候，玄不玄妙啊？它里面的意义很深奥，但是它却进入生活的实际的，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么下面呢，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从这个奥秘里面呢，才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经历。圣经中记载了这些重要经历，那么这些经历呢，那么呢，我先把它告诉你们啊，你可以用一些英文字啊，那么把它记下来，容易记啊。那因为这个奥秘的缘故，第一个字叫做 vision 啊，第二个字叫做 mission 啊，第三个字叫做 vocation， 第四个字叫做 action。第五个字叫做 passion， 就这边记得吧，我再讲一遍啊，这里有五个字啊，这是从奥秘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对圣徒们讲重要的经历啊。第一个什么 vision 啊，意象是吧，这个中文叫意象。第二个叫什么 mission， 使命，产生使命，从意象产生使命。然后呢，从 vision 呢产生什么 vocation 也可以翻作什么天职啊，弟兄姊妹们懂得这个意思吗？天职，那个天就是天空的天，职业的职，天职就是也可以说 是一个托付，是一个 calling， 是一个呼召啊。那么也可以说呢，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就应该活出来天职，这神托付的天职。然后呢，会产生什么？产生 action， 产生行动啊。然后呢，从这个行动里面呢，会产生什么？产生 passion。弟兄姊妹们，你们英文比我好，应该懂得这个 passion 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 passion 一方面可以讲做什么，是一种热忱啊。那另外一面呢，也可以翻作什么？苦难，是吧？啊，苦难啊， passion 的意思也是受苦，你愿意为这件事情受苦啊。所以好，那么呢，我先把这几个字呢给你们啊，这几个字呢都是从奥秘产生出来的啊。那么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基督的奥秘，我们需要怎么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启示。这个意象就是关于基督的启示，所谓的 vision 呢啊，不是光是一些特别的现象。这个呢我们过去讲过，你看在旧约时代中间啊，有很多人都有异象，对吧？尤其那些先知们，他们有异象啊。那么有的地方呢只说呢神在荣耀中向人显现啊，对人说话啊。那么你看雅各呢在巴兰的旷野里面看见异象，看见一个天梯，对吧？所以在旧约时代中，神比较用一些图像啊，用一些图像来向人说话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旧约是个影子的，所以这些图像的意义呢他们并不能完全明白。那我们知道旧约时代中神要把他的心意要告诉人也不容易，你知道，非常不容易。那么你看见那个雅各第二天醒来了，他就真的懂得了吗？他只是觉得很害怕，哦，原来神真在这里啊。诶，刚趴一下他又不怕了，他就把那个油啊浇在柱子上，就跟神说什么，神啊，你如果祝福我，你把多多的给我，然后呢我把十分之一给你。你看看这个雅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神是用异象来带，但是这个异象雅各并不完全懂，但是对后来雅各的一生和他以后产生十二个以色列的支派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关系，对不对？神今天呢，我们晓得那个异象不是光给雅各的，是给后世许多的圣徒。所以你如果读以西结书的话呢，更不容易懂了。哦，我们看以西结书，哇，这个这么多奇怪的东西出来，对不对呀？这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说的？因为神怎么用图像在那里解释他的意义。那么今天你如果有了对神奥秘的事物，你有了一点的领悟的时候，你回头来你就懂得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在圣灵的光底下，我们可以把以西结书整个把它解开来，让我们知道那每一件事情都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些事啊。神借着意象把许多神的儿女们呢带回到神原初的那一个光景中，让他明白整个事物的真相是怎样。所以你知道我常常说啊，这个先知们的生活是很大的一个矛盾和痛苦的，你知道吗？这个先知的这个脑袋是在天上，他里面领悟的东西都是天上的，但是呢这个先知的身体是在地上的。所以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一看见神的荣耀计划，哎呦，那么的伟大和荣耀，对不对啊？这里面是很兴奋的。但是呢往下一看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就叫他们流泪，叫他们很痛苦。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是活在这种矛盾的生活里面，知道吗？当圣灵开启我们里面眼睛，你看见教会真实的意义，看见基督的意义的时候呢，就怎么叫你里面真的是非常的你感觉荣耀啊，被提升的。但是呢你看地上的教会呢， 就叫你灰心，就叫你心里难过。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这个基督徒真正的这个矛盾的生活是这么样产生出来的。但是这个意象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意象呢，解开神的奥秘里面的一些意义。当然，我们讲过这个意象呢，有大有小啊。那么斯派克弟兄还告诉我们，这个意象呢，它会 enlargement， 会不断的扩大的，随着年日呢，这个眼界越来越大，看见越来越丰富，这个是很宝贵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奥秘产生什么意象啊？所以神为着要叫人懂得他的奥秘，所以把意象赐给人。今天的教会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认真的来讲，是应该受意象的控制。但是你看见有多少的聚会啊，弟兄姊妹的聚会是被意象所控制住的呢？难怪有很多时候叫神很心碎呀、啊，因为什么？大家弄的都是宗教行为，对不对啊？弄的是外面的，所以跟其他的宗教比较起来呢，差不多，甚至还赶不上有些宗教，你知道吧？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是亏欠主啊，所以需要给主的恩典。所以我就说呢，你要把一切的事情呢，都要从神的奥秘的那个情况中来看，那么呢，那个才是坚固的。所以我有时候讲，我们在教会里同工的关系结合在哪里？结合在意象上面，这个才是真正的结合啊。不是呢，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有什么背景啊，那么呢你家人跟我很熟，所以呢我们就弄在一起同工，那个不行的，弟兄姊妹们，那个是根本不可靠的。同工的关系是结合在意象上，因为你有了启示知道神的心，我有了启示知道神的心，所以我们才同工的啊。所以这个同工不是我们光在一个聚会里面去同工，不是的，弟兄姊妹们。甚至呢，我常常讲啊，我们婚姻的生活是为着见证啊，我用这个见证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呢也是为着什么？为着意象。哎，你说那么夫妻关系也需要意象呢？哎，夫妻关系有意象结合，那么你治理家庭、管理家庭也是，你有这个意象的时候呢，你那个管理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你是从奥秘的观点来看，就像保罗一样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所以你现在开始啊，你抓住一个重点，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跟什么？都跟奥秘有关系。那么是保罗得到了启示，有了意象，所以他写了哥罗西书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弟兄姊妹能明白吗？我希望你能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啊。那么因为有了这个意象，那么所以产生什么？产生使命啊 ，mission 是吧？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大家都讲 mission 啊，讲这个大使命，但这个使命从哪里来的呢？使命是从意象来的，像保罗一样，他的使命是从意象来的。因为呢，从意象里面他明白了神的那个作为，明白神所要的东西，并且呢，神也把这个托付给他。弟兄姊妹，不是光托付给他，托付给所有弟兄姊妹。很可惜，我们很多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哎呀，那个最糟糕的就等着上天堂啊，那么稍微好一点的呢，要爱主，要为着主多摆上多奉献一点，很少人有使命感的。今天我们有这个 sense 吗？ sense of mission， 我们有这个感觉吗？很多基督徒都没这个感觉，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你对于神的奥秘的东西，你没有认识， 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到启示。我再说啊，这些不是给光给少数人，在旧约时代中是给托付给少数人，到新约时代中是托付给所有神的儿女的啊。然后呢，从这个 mission 里面呢，我们也产生这个所谓的 vocation 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天职啊。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们觉得说呢，传福音就是是儿女的天职，是吧？你碰到人就该传福音。我记得我们年轻时候，我教会中很多弟兄姊妹啊，这个年轻时候就说传福音是天职，你碰到人就要传福音。哎呀，这个对我们很为难呐、啊，是吧？我们就福音聚会说邀请两个朋友呢，勉强。你在马路上碰见人，你就会传福音吗？弟兄姊妹们，我就看见有很多所谓的 missionary 啊，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面，我们有一个老姊妹就是这样的。那平常她没什么传福音，但是呢，她身上总是带着什么福音单张的。每一坐计程车，她就递给那个人一个福音单张。那么我在中国也碰见这样的情形，感谢主，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光景很好啊。我觉得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大堆弟兄姊妹们去游湖啊，在那个船上的时候呢，忽然我看见一堆弟兄姊妹围着那个船上的那些服务人员呢，他们围着他们就在传福音呢、啊。哎呀，嚯，七嘴八舌的在那传福音啊，他这个讲完那个讲，那个人讲完那个讲啊啊！哎，弟兄姊妹，我在旁边呢也蛮受感动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天职？所以从前呢，我们出去呢，碰见人没有传福音回来就很难过啊，觉得对主有亏欠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什么感觉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天职还在吗？你如果明白这个奥秘，你就像保罗一样，哇，保罗那个传福音的热忱是不得了的了。一到那个城里面，一看见到处都偶像，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啊？然后就站起来大声的喊啊叫的。哇，结果把人家整个城市都闹翻了啊！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方，别人就害怕了，说：“哎呦，那个打翻天下的又来跑我们这里来了，搅乱天下的跑到我们城里面来了。”那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一到哪个城里，哪个城里面就给搅乱啊！你把保罗一关到那个监牢里面，那监牢人都得救了。弟兄姊妹们，他们就说他像什么？像瘟疫一样，圣经用这个形容啊，真的是瘟疫。像我们今天一样，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身上是带菌的啊，他走到哪里，瘟疫就传到哪里。我们基督徒呢，也像有瘟疫的人，我们身上的瘟疫是基督啊。我们一到哪里，人家不能碰我们的，一碰他就变基督徒了，应该是这样。这个叫做什么 vocation？ 所以你看见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无数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摆在主的手中。很多人做 missionary， 是吧？啊，这过去的西方的弟兄姊妹们这些方面，他们的牺牲是很多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今天到美国，每一个大城里面的都有一条街的名字叫做 Westminster。这个是他们的骄傲，你知道吧？他们纪念这些做宣教士的人，每一天几乎每个城里面都有这一条马路叫 Westminster。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呢？他们开始呢，从这个 mission 里面，他们产生了一个使命，一种天职的感觉，是吧？所以传福音是人家讲传福音。是神儿女的天职，其实呢，做见证也是一样。因为今天来聚会啊，不要觉得自己没什么。我是小弟兄小姊妹，我是负责呢夹着圣经来做礼拜来听道的。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你有个天职，你要和弟兄姊妹们一同为基督做身体的见证啊！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呢，因此从这个 vocation 里面产生了什么 action， 有行动。 所以你看见从耶路撒冷开始主的福音呢往全世界去啊，所以呢圣经中有一本书叫做 Acts， 就是使徒行传，对不对？开始产生有行动。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所以没有行动啊，就证明说什么呢，我们对于这个奥秘的这个感觉太平淡，几乎没什么感觉的，变成这样。所以教会呢变得懒洋洋的，对不对？没行动了。很多很多侍奉上的事物都是这样，非常的被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奥秘能够叫我们产生这个行动。那么不仅有行动，它会产生一个 passion， 一个热忱啊。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摸到主的事情，我们里面还是火热的吗？还是我们里面摸到主的事情里面都是冷冰冰的呢？啊，所以有许多时候看见聚会里面的连唱诗歌都不没有精神啊。哎呀，我常常感觉这么好的诗歌啊，这么有丰富供应的诗歌。那么现在呢，可能年轻弟兄姊妹唱诗歌比较起劲啊。我从年轻时候一直唱到现在啊，弟兄姊妹们，每一次提到诗歌，我里面还是火热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对主还有这么大的一种热忱在里面吗？那这个 passion 不仅是一个热忱，你付代价的，你要受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看见他为着成就父的旨意啊，那么主里面充满了火热的心啊，一直到十字架，一直到坟墓里，一直到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做事情和教会中所有圣徒们做事情，那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这个奥秘。所以我们读哥罗西书，我们读以弗所书，必须明白这个奥秘。我希望这段日子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思想，仰望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呢，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这个宇宙是因这个奥秘而被创造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对不对？那么人类是因为有这个奥秘，所以我们被创造出来的。其实老实讲，我们做人也很奥秘的。这个人呢，我们懂自己吗？我们真的并不完全懂自己，连我们这个所谓的肉身身体啊，连这个今天医生都完全不能完全明白的。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当然这个非常外表的东西了，对不对？那么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啊，主救赎我们回来，又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基督的这个身体呀、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有一些的。关于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里面的啊这些奥秘事，将来当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需要停在这里。那么若是主许可，往后去我们在这些点上还会和弟兄姊妹们继续的在主面前有交通啊。那么今天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略略的明白一点点。那么我已经讲了，这个奥秘是把我们带回到真相的里面，整个宇宙中间真正的真相的里面啊。那么也巴望因着这个奥秘，在过去圣徒们身上所产生的那个重要的属灵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的经历啊。这里我讲了这几个点，我想你们年轻弟兄姊妹，恐怕我讲一遍你就记住了，对不对啊？很容易记住啊，这个 vision, mission, vocation, action, passion, 记住了吗？ 好好去思想，盼望主给我们有足够的亮光。好，我想呢，今天呢，我们这个聚会呢，我们就停在这里，再一下下一次的时间，请弟兄姊妹们，看你的 calendar， 我想下一次呢，9月11号。9月11号，用姊妹分出时间来啊。那么我们还是希望啊，下次呢有一些弟兄姊妹们能够做一点你跟随膏油教训的这个见证，好吧？请你把它想清楚啊。我现在。对不起，我知道弟兄姊妹都有，你们有生活中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经历啊，很多经历都很宝贵的。但是呢，在这一次聚会里面呢，我希望把这个我们这个 focus 啊，那个能够把它集中一点，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针对一个重要的属灵的经历啊，那么呢，我们这个点之外，其他的东西不要先暂时不要讲，你在或者在其他聚会里面。你有机会可以讲，但是呢，在这个聚会里面呢，我们集中我们的点啊，那么我们交通关于顺服膏油的这个经历啊，如果你有主感动你了，你不要消灭这个圣灵的感动啊，那么你告诉你当地的负责弟兄好了，或者你可以直接的，那么告诉我们这里这个监辉弟兄啊，他发这个。email 给你们的，你们直接的把这个给弟兄，让我知道一下，那我可以安排，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一次也不能太多人啊。那么，请你记得啊，你要交通的时候3-5分钟就可以了啊，不必这个头啊尾的这些很多的事情呢，那么通通拿来详细的说明啊。我们只要知道在那个点上。圣灵是怎样带领你，怎样去矫正你的啊？怎样赐福给你？你在那个点上，那么有点交通就可以，好不好？啊，我们感谢主啊！过去很多弟兄姊妹也做了很多很好的见证啊。那我们希望呢，慢慢的逐渐上路，好不好？弟兄姊妹们的注意力能够被带到这个方向啊！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啊，这一次我们的追求呢，我可能到以弗所书结束。这个聚会恐怕就要停了啊。那么我不晓得，至少主目前主给我的负担大概是到以弗所书结束。不过呢，你也不用怕，还早得很。这个以弗所书还有6章啊。那么请弟兄姊妹呢，如果你现在感觉上你已经这个哥罗西书啊，那么背了一个情况的。那么现在开始好不好？你就开始背以弗所书啊。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就开始背以弗所书。不过呢，我感觉到有哥罗西书中还有很多重要的真理和属灵的原则是需要跟弟兄姊妹们交通的啊。我希望呢，我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和弟兄姊妹。交叉性的一种的交通啊，让弟兄姊妹不仅把哥罗西书背熟了，并且能明白它其中的意义啊。我想这样的话呢，就使你所背的能够更被坚固啊，也让我们这个无论将来的情况怎样，哥罗西以弗所的这个亮光和它中间重要的真理的。知识启示都存在我们的思想中，这样能影响我们的生活，能影响我们的侍奉，影响我们的聚会，影响我们的敬拜，也影响我们所走的道路，好吧？我这个好像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那么和弟兄姊妹们交通，我也希望主给你们有点耐心啊，跟我一同在主面前来追求啊。所以9月11号。好，我想这个弟兄姊妹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什么建议吗？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就要停在这里了，好不好？啊， 好，弟兄姊妹再见。
好。